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神就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从起初到永远，
从旷野到高山，
从伊甸园到新天地，
父与子的亲情亘古不变，
你与我的亲情血脉相连，亲情不断电。
你想要健康吗？
当然想要，
当然想啊。
若心中没有喜乐，哪里来的真正的健康？喜乐的心是良药，
充满喜乐，健康生活。
欢迎收听
亲情健身房。
亲情的家人们好，欢迎您来到我们的亲情健身房。
各位好，我是日新。
日新教练好。
大家好。
今天还是在咱们夫妻互动的环节里面。
是的是的，我们还继续我们的这个夫妻互动的节目哈。我们之前都已经说过很多了，从上肢到这个核心到下肢，然后我们现在比较专注的全身的练习。
对、
综合来说，
对
综合性的练习。
嗯，
那么我们今天讲一个什么样的综合性的练习的项目呢？我们讲一个下蹲。这个下蹲呢，实际上大家都蹲过啊，尤其是当我们之前在讲这种徒手练习的都有下蹲的动作，
对吧？
我们从靠墙开始，
嗯
啊，然后到这个不靠墙，我们直接的这种没有倚靠的这种下蹲，
嗯，
甚至说就是说，如果说我相信以后有一期节目的话，可以给大家剧透一下，有一些节目我们会加一些负重，
嗯
啊，做下蹲，就是我们的亲子节目，
嗯，
我们会加上负重的下蹲，
嗯，
那么这个今天要讲的下蹲呢，既然是这个夫妻的互动，那就是两个人一块做喽，
嗯，
所以主持人脑补一下，你觉得下蹲是两个人怎么站着一块下蹲呢？
并排吧，并排着下蹲一起嘛。
并排下蹲，
我想象的是手拉着手一起下蹲，再一起起来嘛，就很互动了，
是
很温馨了。
对，这个手拉手，这是前提，肯定要手拉手。
嗯，
那么怎么手拉手？第一个，我们可以分成两组动作，
嗯，
一组动作就是我们面对面，
嗯，
手拉手，
嗯，
第二个动作是我们同一侧，
嗯
啊，两个人同一侧站立，
嗯，
然后朝向也相同的手拉手。另外第三个，我们也可以就是说两个人同侧朝向相同的时候，两个人搭肩，手搭着对方的肩，
嗯，
进行下蹲，
嗯，
啊，也都可以做的，嗯。那么当这种两个人一块进行下蹲的时候呢，如果你配合的好的话，实际上我觉得应该比自己做是容易的。
为什么呢？
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个两个人可以互补嘛，
嗯，
可以互补。当然这个前提就是说两个人基本上状态差不多，不能说一个人从来没做过下蹲，那另外一个人做肯定有困难。
嗯，
就是两个人状态差不多的时候，这种下蹲相对来说是比较省力的啊。
嗯，
我们一块儿先讲一下哈，三个动作，两个人面对面，比如说老公
嗯
伸出右手，然后妻子也伸出右手，
嗯，
让两个人的手搭在一块儿，
嗯，
好，这样两个人拉住了，
嗯，
那么两个人之间的间距是多少合适？就是说这两个人手伸出去能够让这个双方的手掌拉在一起，
嗯，
就可以了，不要距离太近，
嗯，
啊，就跟前面一些动作一样，我不希望下蹲的时候两个人一块蹲的时候可能头碰在一块儿，其他的肢体接触倒没事，头碰在一块就可能有点些危险，就两个人站在一块
嗯，
伸出自己的手，两个人的间距基本上相当于两个这个手臂的长度，
嗯，
比两个手臂长度稍微短一点，因为两个人的手掌要接触在一块儿。那么这个时候呢，当两个人站在一块儿的时候，可以稍微有些张力。什么叫张力？就是说我们的脚可以稍微的挪近一点，让自己的站立的时候上半身是一个倾斜，有点向后，有点向后倾斜的，倾斜不要多。那么这个时候两个人之间是有一定的力量，不是软软塌塌的，
对，有张力，
有一定的张力，
嗯，
手臂不会是弯曲的啊，
嗯，
应该是有一些
伸
平 的，
嗯，
而且有一些这个感觉对方有些力量在拉着自己，
嗯，
这个情况之下我们进行这种深蹲，这个深蹲的时候实际上比自己深蹲的这个好处在什么地儿？因为是一个当我们的手连在一块的话是一个保护，
嗯，
然后当你下蹲的非常多的时候， 另外一个人可能蹲不了那么多，他会给你一个向反方向的一个拉力。所以当两个人都在进行下蹲的时候，如果说两个人的节奏基本上相同的话，也是一个很好的保护，不会让自己下蹲的太多，
是
因为另外一个人跟你的速度可能不完全一致。好，两只手一侧，然后下蹲，蹲下去以后，那么蹲到什么程度？蹲到基本上你这个大腿跟地面平行，就好了啊。
嗯，
你要稍微蹲的再低一点也可以啊，只要两个人基本上蹲的这个高度相同，高度相同，我指的是这个手臂高度基本上相同，或者类似就可以了。这样蹲的话，我们做5到10次是一组，然后起来休息20-30秒钟，然后都伸出左手，我伸出我的左手拉住另外一个人的左手，两个人同时下蹲，两个不同的这个手臂都在锻炼，因为你不同的手臂在锻炼的时候，你两侧这个大腿他们的压力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做完右手做左手，或者说你先做左手再做右手都是可以的，
交替着进行，
交替进行。那么这个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涉及到一个信任度的问题哈，当你两个人在做这种拉手下蹲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障碍吧，会有一些障碍，你不知道对方是什么程度，你不知道对方是不是会半截儿
松手，
一松手，对，你就出去了。
对，
对，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好的一个建立信任的一个练习哈。虽然它不像前一段咱们比较实行的这种团队锻炼，就是说一个人闭着眼睛，半截土墙上往后倒，然后别人都给你接住那种团队训练，这个没有那么严重，但是也是一个力量、协调性和信任的一个综合锻炼。那么同样的哈，我们说到另外一个动作，那就是说第二组动作是两个人同侧站立，朝向相同，那么我们可以两个人手拉手。我们手拉手的意思就是说，你两个人之间的间距也是两个人手臂长度再稍微的减去两个人手掌的长度，这么长的距离，两个人拉的时候也稍微有一些张力，用轻轻的进行下蹲，这样去做实际上他的动作呢，就从这个面对面改成了两个人同侧站立，进行下蹲，一样的。你可以，但是这个就是说，我要伸左手，对方就伸右手；我伸右手，对方伸左手。好，站完了，比如说我的左边练完了，我再练自己的右手，那就等于是对方的右手练完了，再练左手。做5到10次同侧的下蹲，然后两个人换位置，再做另外一边的同侧的下蹲。这是一种拉手的。我想主持人有这个疑问，就是如果说两个人他们之间的这个能力差距比较大，可能甚至有一个人可能比如说腿部受过伤，或者说腿部的肌肉非常不发达，尤其是这个我们的大腿的这个股四头肌不发达的时候，可能下蹲有困难，我们就可以选择第三个，我们说的就是同侧两个人搭肩，手搭在一块儿，同侧的进行下蹲，一样的，它的这个步骤实际上跟同侧拉手是一样的，只不过就是因为两个人搭肩以后，两个人的接触更多，两个人的互相的这种帮助和这种扶持也有越多，
更稳固了，
更稳固一些因为两个人就从这个
两个个体
变成一体了，
变成了一体。
因为实际上你拉手也会成为一体，但它的这个之间的这个连接相对来说弱一点，但如果你两个人搭着肩膀，两个人一块下蹲，这样效果会更好，一样的也是左侧练完了练右侧。我觉得第三种哈，搭肩的话，如果两个人这个身高差距比较大，有一些困难，那么我们身高比较矮的一方可以在下边垫一些东西，
是
就可以解决。
那还稳的吗？
垫个就是硬一点的，就你看咱们健身的地方都会有那种就是
踏板，
做那种踏板运动的时候那种踏板，你可以放一个踏板，就地取材，我们有什么就用什么，但就是说下边的这种支撑物一定要稳固，第二个就是说不要太软，所以说我们讲了三个动作，第一个是面对面的，伸手进行下蹲，先同时练一侧再练另外一侧，第二个动作就是说两个人同向同侧站立拉手进行下蹲，第三个动作就是说，如果说我们两个人差距比较大，但要一块锻炼的时候，我们就搭肩，把手搭在对方的肩膀上，然后进行下蹲练习，左侧和右侧这样去练习，这是比较好的一个锻炼这个下肢的一个运动。
就是下蹲的时候还是要跟我们说说细节，就你蹲的时候不能乱蹲。因为我以前啊，你跟我讲之前啊，我会觉得下蹲是很容易的事情，
是
随便蹲5个10个就做了嘛。
对。
但是当你告诉我什么叫真正的下蹲的时候，我才知道做一个我都会出汗。
对， 那个有几个要点哈，多谢孟源主持人的提醒。实际上我想如果听过以前节目的听众可能会知道，你比如说下蹲的时候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膝关节和你脚趾的这个之间的关系，
对，
千万你下蹲就算你蹲到底了，这个要保证自己的膝盖这个膝关节不要超过自己的脚趾，
是，这非常重要。
比较理想的就是说你的这个膝盖的膝关节啊，每次让它到这个你脚趾的根部，脚趾的根部啊，
哇，
脚趾的根部基本上到那附近比较安全，因为就算是稍微往前一点也不会让自己的膝盖负重太大，这是第一。第二的话，尤其像这种下蹲的练习，两个人在做的时候不要只求速度，你说咔咔咔咔做100个，对吧？但是你可能做的第一个不到位，第二个可能这个膝盖也出了这个脚趾，第三个可能是你只注重速度，而没有注重这个每一个动作的质量的话，也没有太大的益处。我们宁肯，尤其是开始不熟的时候，我们宁肯把速度放慢一点，做到这个膝盖与地面平行就好了，这个时候两个人在同时起立，慢慢的去做，你会体会到肌肉的这种拉伸，包括肌肉的这种这个紧绷，这种张力。当你练到比较好的话，你会感觉，哎呦，这肌肉有一点被撕开的感觉，
是有，
有一种撕裂的感觉，这种感觉你只要不是说真的从表面上能看出肌肉裂了那就行啊，因为你这个正常的撕裂是肌肉成长的一个这个关键的一个步骤啊，它是一个前提啊，所以说觉得一定要注意这几点。第一个，下蹲的时候不要只追求速度，不追求质量。第二个就是说你下蹲到什么程度，到你的膝盖这个不要超过自己的脚趾就可以了。第三个，只要下蹲到与地面平行就可以了，不用再蹲的太多。
是，一定要记得那个膝盖哈，前头不能超过脚趾头，
不能。最后一点就是说，你要让自己在做这种动作的时候，让整个大腿保持一个紧张的状态。就是你在向上从蹲变成站立的时候，不要100%的站直，也要让这个膝盖保持一个弯曲程度，让你大腿一直保持一个紧绷，和这种膨胀酸胀的这种状态会好一些。
是，哇，真的是综合性的练习，
是
啊，而且是两个人一起综合性的练习，还能把信任慢慢建立起来啊，真的变成了二合一呢。
是，我们逐渐就是说让两个人不仅是动作上，而且是心灵上能够
这默契度会越来越好的。
是的，
好，谢谢日新教练。那我也盼望大家可以利用每天一点点时间尝试一下，
对
啊，这几个综合性的动作都是可以去尝试的。
那肯定的，要不然我们就白讲了嘛，
对呀，一定试试看，你就会知道哦，原来我们的身体还是有很多很多地方，需要好好锻炼的。
是，而且我们的潜力也是很大的。
是，好，我们把祝福送给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愿每一个人的身体都健康，也能够在每天的健康当中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每一个日子。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圣经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八节中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每一天我们会操练身体，每一天我们也要操练敬虔，打开我们的心，让生命之光照入我们的亲情。接下来邀请您收听亲情阳光房。
因我们神怜悯的心肠，叫清晨的日光从高天临到我们，要照亮坐在黑暗中死荫里的人，把我们的脚引到平安的路上。
在阳光房里享受主耶稣的爱，享受生命之光，欢迎收听亲情阳光房。
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跟大家读一段经文， 就是路加福音第三章的第一到第十四节。圣经说，该撒提比楼在位的第十五年，本雕比拉多作为犹太的巡抚，然后呢，西律做加利利的分封的王。这个西律呢，不是大西律，是大西律的其中那个儿子。他的兄弟腓力做以土利亚和特拉可尼的地方分封的王。当时大西律死了以后呢，他把他的国土得到罗马的同意之下呢，分成四份，分别由他四个儿子来掌管。所以这里介绍了几个他们管理不同地方，但是呢，奇怪，犹太这个地方呢，却是本雕比拉多做巡抚的。原因是原来他那个儿子呢，就是管理得很差，所以罗马把他赶走了，直接派巡抚来管理。所以比拉多呢，就是跟他西律其他三个儿子一起来管理现在这个巴勒斯坦这个地方。除了这个政治方面的管理以外呢，对当时犹太人的生活民生影响最大的就是大祭司。当时亚拿和盖亚法做大祭司，一般大祭司只有一个人，但是呢，当时是盖亚法做大祭司的，他的岳父就是亚拿，是前任的大祭司，他的权力比现在任的大祭司更大，所以把他两个名字都提出来。那时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里面，神的话临到他，就好像当年的先知一样，在旷野当中领受了神的话，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的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一切山洼都要填满，大小山冈都要小平，弯弯曲曲的地方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淡，凡有血气的都要见神的救恩。这个是先知以赛亚书说，弥赛亚来的时间有先锋，预备神的道路，预备主的道。当时古代的王要离开皇宫到外面去的时间，先派人到那个地方说，哎，你们的地方假如路不平淡，把它弄得平好，太弯曲的把它收直。约翰就是王的先锋，弥赛亚的先锋，耶稣基督的先锋。他怎么样预备主的道路呢？他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免。约翰是非常的严厉的，把神的审判宣讲出去，要人要悔改，以悔改的心结出悔改的果子，预备耶稣基督的降临。约翰对当时来要受洗的众人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呢？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相称，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能从这个石头当中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现在福子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约翰的话非常严厉，毒蛇的种类，神的愤怒已经临到了，你们要悔改。但是这个悔改呢，不是单单懊悔的心，难受，哎呀，痛苦啊，神啊，我错了，我犯罪了。这个悔改要结出果子来，有行动的，有改变的，有实际的生命生活的改变。我们常常把两件事情分开，生命，哎呀，改变了，生活不改变，有悔改的心，没有悔改的行为。约翰要看的悔改的果子。有人问他，这样我们应该怎么做呢？约翰回答说，有两件衣裳的就分给那些没有的，有食物的也当这样行。旧约的好清楚说，我们要行公义，好怜悯，怜悯的心就是悔改的果子。一个人犯罪得罪了上帝，然后呢，神赦免了他们，使得怜悯临到他们的心，他们的心要改变，同样的以怜悯对待有需要的人。所以有衣服的就分给那些没有的，有食物的就给那些没饭吃的人。怜悯的心，我们蒙了神的怜悯，我们的心里面 有没有怜悯的果子呢？我们有没有对人有怜悯的心的行为呢？或者是我们领受了神的丰盛，神的怜悯，但是我们对人很冷漠，没有爱心的话呢？那我们要好好反思一下了。另外呢，有一个税吏来也要受洗，就问他说，夫子啊，我们应当怎么做呢？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可以多取，当时当税吏的就是买下来的，这个官是买下来的，他可以随便收税款，以及可以自己图利啊。但是约翰说，这个是不公义的事情，你要按照立定的数目，不能多收。我们认罪悔改的人要行公义，因为神是公义的，得蒙神赦免的人不能再活在不公义的行为当中。有公义的，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人已经蒙了耶稣基督的义，我们得以称义，现在我们不能活在不义的道路里面，我们要行公义。悔改的基督徒应该行在公义的道路里面，约翰很清楚，不能多取。今天我们做了基督徒，我们得到神的称义，有没有真正的悔改的果子，离开不义的事情，行在公义的道路里面呢？有兵丁问他说，我们应当怎么做呢？约翰说，不要以强暴待人，也不以讹诈人，自己有钱粮就当知足了。当时兵丁因为有刀有剑，就可以有强暴待人，强迫人家帮他做事情，骗人欺负人。有能力，约翰说，你不能欺负人，要行公义。你有钱粮就当知足，不能再用暴力讹诈待人。有能力的应该去帮助人，不是去欺负人。各位弟兄姐妹，三个问题，三个对答，说得非常清楚明白。悔改的心要带来悔改的果子，行为果子是看得到的，持久性的果子可以慢慢长大，可以再下来吃掉吗？果子是结出来，是急速性的，不断而且慢慢的越来越明显的，这个才是真正的果子，不是昙花一现的一种，出现就没有那种，那种不是果子。我们不要让我们悔改的心停留在懊悔、难过、流泪、感动那个地步里面，我们应该往前走，结出生命的果子。我们过去的行为，在神面前犯罪的行为，改变成为公义。我们过去冷漠的心，应该要改变，要生出怜悯的心。我们过去得罪人的，要饶恕，要怜悯。我们要离开过去不义的道路，走在公义、怜悯、跟随神的道路当中。求上帝帮助我们，以悔改的心来面对神丰盛的恩典。
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感谢谢安国牧师今天又为我们带来了路加福音三章一到十四节的内容，很感恩神借着他的仆人将他宝贵的话语教训传递给我们。正如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了有这样的三种人：神兴起了施洗约翰传悔改的道，他是为着主的到来预备道路。他在这段教训当中让我们看到，第一种人就是自称为自己是属神的人，他明白神的话，明白神的律例典章教训，但是他们没有生命的果子，就是说他们没有真正悔改的行为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显现在众人面前。所以施洗约翰称他们为毒蛇的种类，责备他们说，你们要结出果子与悔改的心相称。第二种人让我们看到是税吏，在那个时代，税吏是非常非常让人厌恶的一种人，因为他们的官职是买来的， 因此他们常常多收那个立定数目之外的银子。约翰也教训他们不要多收，要悔改。还有第三种人，就是兵丁，约翰也教训他们要让他们不要再去以强暴待人，不要讹诈人。可见他们常常是犯这样子的罪，得罪神也在伤害人。那么今天我们这些已经属神的儿女，你是不是还活在罪中？你是不是还在常常的犯罪得罪神？你的内心当中有没有常常被圣灵责备，也要让你来到神的面前好好的悔改呢？小芳在这里非常的想鼓励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当中，你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盼望你也能够跟我们一起思想，当你听到了路加福音当中的这些信息，你的内心是不是也被触动，也愿意来到这一位圣洁的神面前，让圣灵进到你的里边，让你能够看到你生命当中那些不讨神喜悦的地方，也盼望神赐给你悔改的心，愿意你能够接受主耶稣成为你个人的救主和生命的主。愿上帝祝福每一个人。
耶和华是爱，让我安歇青草溪水边，神领我心查心中的幽暗，共度每一天。耶和华是爱，在困境中他保守
传道书四章九到十节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良友电台2019年天意行动，鼓励你寻找属灵同伴，相扶相持，凌晨路上为彼此添上一对翅膀。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微信收听方式是，请您关注微信公众号“良友之音”，发送代码303。您就可以收听到当天的《亲情不断电》的节目。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